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一节到三章九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要明白这段经文，我们首先要知道保罗和提摩太身处的工作环境。当时的犹太妇女并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保罗说妇女要沉静谦卑地学习，正是为他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保罗不希望以弗所教会的妇女来讲道，是因为他们并没有足够的知识和经验，再加上以弗所教会存在假教师的问题，妇女又没有足够的圣经知识去辨别真理，所以特别容易被假教师所误导。况且有部分妇女为了显示他们信主之后拥有从前所没有的自由，就会穿戴一些不合宜的服饰。保罗提醒提摩太，不要让任何在信仰上未曾成熟的，特别包括妇女，来到去担任教会的领袖。这个原则其实在今日教会仍然适用的。有些人将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这段经文理解为妇女不准在教会聚会当中做教导工作，但是释经家已经指出，保罗不是永远禁止妇女讲道的。保罗所推荐的同工伯基拉就教导过伟大的传道人阿波罗了，而且保罗经常提到在教会当中侍奉的妇女，例如菲比、玛利亚、土菲拿士、土库撒士、有阿爹和秦都基，他们都是主的工人。在这里保罗很可能只是禁止以弗所的妇女讲道。保罗说妇女要沉静学道，沉静这个字表达了一种沉着安静的态度，更何况保罗是容许妇女公开祈祷和讲道的。但是由于以弗所教会的妇女滥用了刚刚得到在基督里面的自由，而他们又是初信者，没有足够的经验知识，属灵生命未曾成熟，因此不适宜公开做教导的工作了。在其他的书信，例如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保罗曾经谈论过男女双方在婚姻关系上扮演的角色。而在这里保罗论述的是教会之中的男女角色。有些学者认为保罗在这里所提的亚当夏娃，就是指以弗所教会的情况。以弗所教会的妇女被假教师所欺骗，就好像夏娃在伊甸园被蛇欺骗一样。正如神首先创造亚当，以弗所教会的弟兄亦都应当首先讲道做教导的工作，因为他们受过比较多的训练。所以保罗的这个教导只是适合于有类似问题的教会。不过有些学者就坚持保罗要指出的就是神创造的秩序，神设立了这些角色，目的是保持家庭和教会里面的和谐。 保罗并不是帮亚当犯罪来到去作出辩解，相反，保罗是将人类罪性的最大责任呢，是归咎给亚当的。在生产上得救，可以有几个解释。第一，人犯了罪就要接受惩罚，男人要劳苦工作，女人就受生产之苦。但是无论男女，最终都可以因为相信并且服从耶稣基督而得救的。第二种解释，女人尽了神所安排的责任，就显出她们信服神并且向基督委身，而妻子和母亲的最大任务呢，就是照顾家庭了。第三，这里的生产是指耶稣基督的降生，所有人都是因祂而蒙受拯救。第四，在经历了生产的痛苦之后，女人可以学习到爱心、信靠、信服和服侍的功课。监督是教会的领袖，肩负重大的责任，因为教会是属于永生神的。教会选择领袖呢，不应该是因为他们受大家欢迎，更不应该任凭他们争权夺利。领袖获选应该是因为他们尊重真理，并且呢是过紧土神喜悦的生活。监督可以指牧师、教会领袖或者长老。渴望成为属灵领袖呢，本身是一件好事，但是做属灵领袖呢，却绝不容易。保罗在这里列举了好几个资格，你是不是已经站在属灵领导的位置之上，或者你很想有一天成为领袖呢？那就请用保罗列出的严格标准来到衡量一下自己先，看看是否合乎标准呢？身负重任的人自然就需要满足更高的要求了。保罗列出教会领袖的资格，并且要求他们努力的、自制的去过圣洁无愧的生活。即使人从来没有计划要成为教会领袖，所有信徒其实都需要努力遵行这些指引，因为这些指引就和神的真理是一致。按照神心意去生活的力量呢，都是来自于基督的，就让我们向基督支取力量，过土神喜悦的生活吧。保罗提到监督只可以有一位妻子，他是要禁止多妻或者是婚外情，而不是说独身的男性不可以担任长老，亦都没有说关乎不能够再婚的。有些信徒以为教会的侍奉万分重要，因此就忽略了家庭生活，他们认为这样都情有可原。但是看回保罗的教导，保罗说身为属灵领袖必须首先从屋企来开始他的侍奉。一个人如果不愿意去关怀、去管教、去引导他的儿女，其实他就没有资格来到领导教会。不要因为教会的活动影响了你对家庭应该负上的责任。初信主的人必须在信仰上稳固，才可以去担任领导教会的角色。不过教会往往因为很急需一些服侍的人手，就会勉强初信者去担任他们力不能及的侍奉工作。初信者是需要时间慢慢迈向成熟的。当然，初信的人他们都需要侍奉神，但是就不应该摆放在领导的位置上面。要等到他们信仰根基稳固，对圣经有足够认识，亦都过紧稳定的基督徒生活，这个时候才适合呢去成为领导。幼嫩的信徒获选侍奉岗位的时候呢，都要小心提防骄傲带来的不良影响。骄傲会影响人的情绪，蒙蔽人的理智，令到不成熟的人会变得肆无忌惮。自高自大就是撒旦所设的陷阱，容易叫人跌入他的罗网。跟着下来，我们继续研读查考提摩太前书三章十节到四章二节的内容。提摩太前书三章十节记载， 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作执事。记住啊，不可以给一个加入教会才得一个月的初信者来到成为教会的执事，是必须先给他时间证明到他符合圣经所提出的条件先。跟着下来，保罗对女执事或者执事的妻子呢，亦有说话讲，因为他们都要符合神的标准的。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一节记载，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端庄呢，就是要有规矩，能够平静安稳的意思。不说谗言就是说呢，不喜欢讲闲话，不会呢讲是讲非的。一个喜欢讲闲话的女执事或者执事的妻子，通常都会在教会呢惹上麻烦。有节制就是只能够节制自我的心。凡事忠心呢，意味女执事或者执事妻子是要对自己的丈夫、对基督、对教会一切的事情呢都是忠心的。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二节，执事只要作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至于在个人和家庭的方面，执事的条件和监督的标准是一样的。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三节，因为善作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美好的地步就是指一个尽职的执事会被公认为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胆量是作见证的信心和勇气。执事是着重在属灵上的职分的。曾经有一个执事被要求接受监督的职分，但是他觉得自己灵性不够好，对圣经的认识也都不足够，没有资格做监督。那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我觉得其实他都不应该做执事了。因为我知道他被选为执事呢，是因为大家认为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我们要知道监督和执事都要符合属灵的条件才可以代表到基督的教会。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四节经文记载，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当时保罗是在马其顿，而提摩太就在以弗所。保罗很希望尽快的能够和提摩太会合。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经文记载，倘若我耽延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因为提摩太前书重点论述的就是教会的规矩，因此呢，我会选这一节经文作为这封书信的金句。当提摩太不在这里的时候，保罗说，我将这些写给你，你就知道在神的家中应该怎样做了。这节经文提及永生神的教会，保罗在这里对教会，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来到去发出说话的。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句的柱石就是指支柱，指基础的意思。保罗是说教会就是柱石，就是真理的支柱根基。如果同工不能够代表真理呢，教会就没有基础，也没有支柱，不能够持守住神的真道。有些人说要代表真理，但是从他们生活方式来看呢，他们根本代表不到真理。我就认识一个执事，他经常带着一本很大的圣经，不过其实你不可以信赖这个人，他品格是有问题，他伤害着教会，带来很多坏的名声。保罗写信给教会， 亦都教导教会的领袖应该怎么做，才能够向外面的世界见证和宣扬神的真道。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记载，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节经文是教会最早期的教义之一，有人说它是初期教会的诗歌之一，无人不以为然，即是说是公认的，是明显的意思。大哉敬虔的奥秘，就是指神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这个世界，付上罪的代价，使人得以成圣，可以与神相似。神在肉身显现这句说话之中，保罗是教导基督由童贞女所生，但亦都讲到基督在道成肉身之前是早已存在的，他是属灵的存在。腓立比书二章六节记载，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希伯来书一章三节论到基督就说，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记载，主耶稣说，神是个灵，基督显现，肉身能够被人所睇见，他成为人好像人一样，这个是从神的境况来到睇，而不是从人的眼光来到睇的事情。受到肉身的限制，基督的属灵特征本质上是被隐藏的，这个就是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所讲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耶稣基督藉住肉身支搭起帐篷，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呢，亦是有所隐藏，他并没有向人显现真实的本体，人是不可以完全地认识到他。这一位在起初是神，与神同在，创造万物的神，他成为了一个无助的小婴孩，他其实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形象，有天上的，有地下的能力，但是在世上他取了人的形象，因为人不认识他，他就被人当成为骗子亵渎神的，他被人所憎恨迫害，最后杀害。神在肉身显现出来的是贫穷，他曾经被试探，他亦流过眼泪，虽然是这样，他不是靠肉身来到称义，他是在灵性上称义。他曾经在肉身显现，所以世人能够见过他，但是他复活的时候呢，是在灵性上称义得到释放。有好几次他的荣耀彰显在地上，就启示显示并且见证出他到底是谁。在他从童贞女降生的时候，有天使显现，在他受洗礼的时候，有他的荣耀彰显，在他被钉十字架上的时候，现场观看的百夫长都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而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见到他被称义，他在肉身显现，在灵性中称义。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四节记载，所中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当他从死里复活之后，仇敌的手再不能够伤害到他，他再不会被羞辱了。他曾经降世为人，现在回到神的右边，使我们得以称义，为了我们的过犯，他替我们罪人而死，现在他就在天上，使我们得以称义，实在是太美好的恩典了。被天使看见，并不是说他见到天使，而是天使见到他。他已经回到天上了，所有的天使都要来敬拜他，因为他为人类完成了救赎。在地上，渺小的人类不能够理解，但是那些唱到永恒的歌呢，就是救赎之歌。被传于外邦，是指今日仲继续的来到传扬，被世人信服，意思是今日同样有很多人相信他就是救主。 被接在荣耀里，指出的是今日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此时此刻祂的灵亦都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今日你和耶稣基督谈了几未？你有没有对祂说你爱祂，也都感谢祂为你所做的一切呢？祂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实在美好。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经文记载，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节经文原本有一个但是，是表示出呢、前一章最后一节所讲的教义和保罗现在所要讲的教会当中的离弃真道呢，是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的。提摩太前书的引言曾经讲过，在后来的时候这句说话，他所指的是教会在地上最后的日子。但是我要补充的就是，我现在觉得呢，这句说话是指教会在保罗的生命结束之后开始计算的日子。教会当中的离弃真道呢，亦是从那个时候已经出现的。当时保罗在以弗所警告他们说，会有披着羊皮的狼要来到欺骗信徒。约翰亦讲过，已经有许多的敌基督，谬误已经进入了教会。在非洲第一个最重要的教会就是科普特教会，它是很快速地成长的。而北非亦都出现了早期教会几个重要的圣徒。不过后来我们看到那些教会走向异端，离弃真道。保罗在这里说，在后来的时候，他还未见到基督再来的。他在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节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他其实呢是指紧主耶稣将教会被提之前，教会在地上最后的日子。所以这里所讲的在后来的时候，一方面是指我们这个时代，而同样保罗是讲紧在他那个时代教会所将要面对会发生的事情。至于必有人离弃真道呢，是保罗发出警告，将有异端的假教师来误导众人，那阵时会有离弃真道的事情发生的。保罗在帖撒罗尼加后书第二章都写到将有离弃真道的事。其实离弃真道的事在教会呢已经存在着一段很长的时间的了。在末世来讲，这些根本不是新事，而这种事情亦都将会继续发生，更加增多。当基督的教会被提的时候，离弃真道的教会呢就要被丢弃了。离弃原文的意思就是远远的站着。那些离弃真道的人呢，曾经都是秉持过真道，但是现在呢他们远离了真道了。异教徒讲不上是离弃真道，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认识过真道，从来没有承认过相信基督是主的，亦从来没有听过基督，他们在中间不会出现离弃真道的人。所以离弃真道呢，是发生在有组织的教会那里，是那些曾经承认过真道但是后来远离真道的人。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那哪些人要为到他们离弃真道去负责的呢？又为什么会造成他们离开的情况呢？是因为他们受多了教育变得更加聪明吗？是因为科学发达知识增长就显示出真道不能够继续成立吗？其实这一切都不是原因。保罗说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邪就是飘荡流浪的意思，从流浪者、欺骗者、诱惑者这个字根而来。事实上就是讲撒旦，他们是听从了撒旦的邪灵。其次就是鬼魔的道理， 人会听从鬼魔的道理。唯物主义的世代当中，有一种强化要回到灵界的讲法，其实是一大危机。约翰一书四章一节记载，基督徒要能够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是因为出现了很多假先知。我们要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所讲的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来去作为试验，得救唯一的方法只有藉着主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我们可以用这个真理去试验鬼魔的道理。很多人自称是信徒，不过就重视魔鬼的信仰，他们对所谓灵界的主题相当有兴趣，还会去博览群书。今天关于灵界的话题相当热闹。其实我们基督徒对魔鬼的事应该远远避开，千万不要跟他们有任何瓜葛。保罗警告我们要抗拒鬼魔道理的引诱，远离他们，试验每一种灵是不是承认基督的神圣，承认神在肉身的显现，使我们因基督在十字架上带给我们的救恩而得以称义。提摩太前书四章二节，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说谎之人的假冒是离弃真道的人，他们扮得虔诚属灵。我对于一些很出色自称有超级圣人的虔诚的人心中存疑。如果你真的持守真道，其实会令你谦卑，因为你发现自己知道的实在太少。关于圣经还有很多需要学习，所以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去强调教会的特征是信心、爱心、无愧的良心。所以信徒都要心地善良，而不是成为假冒为善的人。经文的分享我们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了。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